大家平安，我是黄宗尼医师。最近网络上有一个让大家很惊讶、很紧张的消息，就是苏丹红事件。简单来讲，就是这些致癌物质呢，放在很多的辣椒粉里面，然后就各式各样的加工食品，通通都中标了哈。那苏丹红本身它的毒性或者它的致癌的性质，今天我就不讨论了。但是在前一阵子，有一个网友他的留言，让我跟今天这个新闻连在一起哈。简单来讲，有在追踪我们频道，应该都知道我们 KIT 系列曾经讲过一个跟甜食会影响到小孩的这个发展相关的影片。那这位家长写信来，他很困扰，他说他自己就是一个零食的爱好者，所以呢，当他跟家人分享这样的一个影片的时候，他自己压力很大，因为他做不到。所以今天我想借由这个新闻事件跟这一个网友的留言连在一起，到底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的依赖这些加工的食品，拆开来里面卡滋卡滋好吃的东西来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给我们快乐，这件事情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商业上是怎么运作，我们大脑是如何被骗，而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脱离呢？非常多的科学研究都告诉我们，如果你在食物当中使用某些色彩，或是使用某一些香料，或是提味的东西，会让你的整个食欲大开。就以这一次苏丹红为例好了，我们先讲辣跟红。2023年就有一篇研究，我随便上网查一下，他们就是使用红色或橘色的色素，相较于蓝色或绿色的色素，去染这个披萨、冰淇淋，还有杯子蛋糕，发现这三种完全截然不同的食物，只要上了这种暖色系的色素之后，想要吃的人就是会变多啦。那辣更不用讲了，这个不用做实验，每一个人都有经验了。东西一加辣，感觉食欲就开了。我看到2010年哥本哈根大学就有这样的一个研究，他使用辣的这个香料去提这个甜的味啊，或者是咸的味，就其他的食物只要增加辣的风味，哇，他们对于这个食物的接受度，食欲就会增加了。所以你看，科学就已经告诉我们，不管是红色系或者是辣的味觉，真的会让我们想要吃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苏丹红加在辣椒粉里面是一个绝配，又是颜色又是味道，加在任何的加工食品里面你都会买单，你都会很刷出一口接一口。但我最近看到一个特别的研究，蛮有趣的，就是辣这件事情可能我们改不了，但是红色真的一定跟好吃连在一起吗？我们可以立刻想象到很多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明明就不是红色嘛，比如说蓝莓啊，比如说芭乐啊。所以他就特别做了一个相反的研究，他把食物呢先上红色跟蓝色两种不同的色系，然后分两组，一组呢先跟大家分享说，研究显示暖色系食物会让你食欲大开哦，让他们被洗脑之后再端出红色跟蓝色不同的食物，结果发现曾经被洗脑那一群人就说，对，我看到红色的我就心脏跳跳跳，我就很想吃它。可是如果没有经过这个洗脑的过程，直接就端上红色跟蓝色食物的时候，好像大家对于那个食物的接受度并不太会被颜色所影响。换句话说，是谁让你的大脑觉得红色系暖色系的食物好吃呢？是那些食品加工的厂商的包装吗？还是你从小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食物的广告吗？还是那些餐厅拍下来食物的照片通常都往这个暖色系走，然后让你对于这个食物跟颜色的连结在一起呢？我想这都有可能。但总而言之，我们的大脑其实并不是不能被改变的。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说红色的东西并没有比较好吃，甚至我做一个假的研究告诉你说其实蓝色系的食物比较好吃，也许假以时日你也会开始觉得，大脑觉得说，对啊，蓝色食物吃起来很凉快啊，很舒服啊，然后渐渐你就会喜欢蓝色的食物。所以我们人的大脑其实很容易被操控的，不要让我们的大脑被这些厂商端出来的照片或者他们端出来的这些形象的这些广告所误导了。事实上，食物的好吃或不好吃不在乎它的颜色，也就是加入苏丹红这件事情，因为它跟辣没有关系，它只是加在辣粉里面，它只是为了让颜色变红，这件事是根本不应该存在，根本不应该添加。这也是许多无添加活动倡议者他们所说的诉求，食品添加物不是全然的恶，有些东西真的你不加食品添加物它容易有细菌感染，容易有一些风险，但食品添加物只是单纯为了让它颜色变好看，对你的这个食物的安全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时候，它不应该存在在我们任何的食物里面。好，那我们回到新闻本身，看到新闻上列出这一些被添加苏丹红的零食，可能你看了就觉得，哇，好多都是我以前常常喜欢吃的，也许这段时间 你可以忍住哦，里面有致癌物质，我还是少吃一点好了。但能够撑多久？一个月、两个月、半年，还是你这辈子都不吃呢？就像那位听友、那位网友妈妈所留言的，她希望孩子能够过健康的生活，可以不要再吃垃圾食物，不要再吃甜食，但她自己那个内心的纠结就是我好多快乐的回忆是跟这些事情绑在一起的，我真的戒不掉。在我之前跟宋燕仁医师合作的一个影片当中，宋燕仁医师说，其实在他的减重门诊有非常多的病人，因为肥胖的病人跟他表达同样的情绪，就是我戒不掉。那宋燕仁医师很明白的跟这些病人说，其实你这个就是一个成瘾行为哦。病人说、我是成瘾，对，所以你不要觉得难过，好像你戒不掉是有问题，其实不是的，是你对这一些食物已经造成心理上的依赖，它是一个成瘾行为。这样的话，你要戒掉那个瘾，其实就跟戒烟戒酒是一样困难的。那你知道它很困难，你就要花两倍的心力去面对它。所以用这样的角度，你就不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好像跟我是有情感上连接，不是，这个东西是个成瘾的行为，我要戒除它，它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是需要帮忙的。事实上大家如果搜寻黄聪宁，然后搜寻成瘾跟搜寻垃圾食物，你就会找到我写的这篇文章。当时我引用密西根大学心理学家 Ashley Gearhart 教授，他所说成瘾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会去找，第二个就是你使用的时候心情会感觉平静快乐，第三个是你会随着时间慢慢增加剂量。而他说吃甜食跟吃垃圾食物其实很多人是符合这三项的，也因此戒断甜食戒断垃圾食物是需要专家帮助的。在英国有一位心理学家就设计了三个月的甜食戒断课程，他藉由低碳饮食心理治疗，然后最后慢慢成功的降低这些参与者对垃圾食物的依赖，那表示它是一个成瘾行为，经过治疗它是会成功的。那当时我也问了一下我身边的精神科医师，那他们说在台湾其实没有所谓这种戒断零食戒断甜食的这种成瘾班啊，但是未来或许我们都很需要。但是需要这个戒断零食或垃圾食物的成瘾班的第一步，是这一些很爱零食垃圾食物的人要承认自己是有瘾头的，他才会去加入这样的一个课程，然后才会得到专业的帮助。那最后我引用一本书，叫做《欲罢不能》这本书。虽然这本书讲的是三 C 的成瘾，不过这位作者是亚当·奥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心理学博士，他也在里面把自己有成瘾行为如何自救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他说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戒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有几个过程。第一个是他看到这个会让他成瘾的东西，不管是垃圾食物还是零食还是这个又香又辣的这个点心，他看到了，勾起了他快乐的想法，于是他就执行了。他吃的时候感觉心里平静，然后他得到大脑的新快感，下一次看到这个食物他又会再想起来，他又想再走一遍。这就是一个假设是对食物成瘾的这样的一个循环。所以他说当一个成瘾行为，我们第一步就是不要看到它。如果今天你回家的路上会经过这一家甜点店、蛋糕店或者是 Seven，你就绕路，你不要经过，你不要看到。如果你的柜子里面有放这些食物，你就先丢光光，先清空，你不要看到它，这是第一步。那不要去 trigger， 不要去诱发你的那个心快的感觉的第一步，不看到之后，你要找另外一个东西取代那个快乐的感觉。也就是说，这个吃垃圾食物让我心里平静，那我现在有没有别的方式也让我心里平静呢？它可能是跟你的好朋友聊天，可能是运动，甚至可能是看剧，当然我知道有可能又因此而这样子又迷上了三 C， 但至少你先跳脱出那个让你欲罢不能的事情，找另外一个新的活动来让你得到相同能量的新快感、平静感、喜悦感。很多人是用运动，那你也可以试看看什么样的运动，找一个帅一点的运动教练，然后每次看到他心情的新快感很足，然后大汗淋漓冲澡的时候，觉得其实这个快乐的感觉跟吃垃圾食物真不相上下，甚至会更好。当这样的一个回路呈现之后，那么你就有机会戒断掉原本让你欲罢不能的那样的一个东西。这个是在这本书亚当奥特所提供给大家的方法。当然啦，每一个成瘾行为都有红萝卜跟棍子，找到一个新的事情让你有新快感是红萝卜，那后面可能要有个棍子，那在这本书里面那个棍子就是你的同侪压力，可能你要 公告所有的朋友说，我这个月我就是已经决定了，我要戒断吃垃圾食物的是这个不好的瘾头，避免以后又要吃到新的化学物质、新的致癌物，我要戒掉。那么这个同侪的压力就有可能让你有这种，哎呦，我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会很不好意思。除此之外，他还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他有一个病人或者是学生，他决定要戒掉抽烟，那他做的事情是包了一包的支票，写了一个很痛的一个金额，那那个支票呢，如果他有做到，他就把它兑现，然后请自己的好朋友吃一顿大餐，然后大家要给他恭喜，然后要给他额乐啊，然后让他很爽这样。但如果他那个月破功，他要把这个支票寄给他最讨厌的政治人物跟政党，这是他书里面，不是我发明的，他书里面写的例子了哈。那你就感觉那个寄出去有多痛，你要把你这么大一笔钱送给你很讨厌的人 ，OK？ 所以一个是红萝卜，一个是棍子，那双管齐下之后，当然到最后你是不需要棍子的，因为那个红萝卜本身就带给你一个同样的新快感，而那一个红萝卜是健康的，是对你身体好的，是可以增进人际关系的，是不会不小心吃到致癌物质的。那以上这个可能是今天这个苏丹红事件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好，那喜欢我们的频道可以订阅、按赞跟分享红萝卜医师健康讲堂，也可以按下超级感谢给我们制作团队一些支持跟鼓励，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